这回袁世凯有点多心了，眼珠转了转了，心里说话，妈的，荣禄这老家伙又耍什么鬼名堂啊，对我不放心了，打算把我调开北京，跟这些人离得远远的。袁世凯一想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我的上眼皮呀、啊，他不能得罪。你别看皇上封我了，专门督练新军，不受荣禄节制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是直隶总督啊。袁世凯一想，早走点也好，省日在两大派斗争的刀尖上，对于自己有多种不便，反正官也捞到手了。但是他到了礼部衙门一办理手续，这玩意还挺麻烦，见皇上有日子，临走还得避辞，你还得去销假去，给他安排到八月初五，这还有几天呢。袁世凯想等着吧，马上命人立了个电报稿告诉荣禄，八月初五可回房地。电报发出，他没事儿。咱们单表的西太后对皇上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，接待袁世凯多长时间，内容说什么，他都掌握大部分。你要说原话一点不差，那不可能，大致的意思他清楚。马上他把光绪皇帝叫过来，问他，你为什么要召见袁世凯，什么意思？皇上当然不敢照直说了，只是说袁世凯练新军成绩卓著，把他找来无非是给予鼓励，让他好好练军队，将来保家卫国，用这话来搪塞。慈禧呀，明白皇上说瞎话，但是也没有别的根据，只好点头答应。母子见面不超过三分钟，但是慈禧太后脸上那个严峻给皇上的压力非常大。光绪帝又打颐和园出来，回到北京紫禁城，心头异常沉重，唉声叹气。现在唯一给他解闷的就是珍妃娘娘。珍妃赶紧给他端过来槟榔燕窝粥，看看身边无人，这才低低的声音问他，陛下，我也找你有事儿。哎，老生常谈呐、啊，还是那些事儿，问我为什么召见袁世凯。你没有说错吗？我早有所准备，没有说差，那就好。陛下，您可受多了，遇上事还要宽处想，要这么下去对您的龙体可太有危害。尽管珍妃怎么劝，光绪帝那五官都左在一块儿，他想什么呢？现在把希望寄托到袁世凯身上，但是袁世凯什么时候能领兵进京，他作为皇上没法直接交代，还得有中间人把这话给捎过去。袁世凯能不能那么听话，看现在的形势是万分危机，新旧两党到了摊牌的时候，也可以说到了关键时刻，每一天都会发生重大的变故，皇上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能不着急吗？因此吃不下去喝不下去，珍妃他把他愁坏了。陛下呀，
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很快就要进京了，听说内务府花了多少万两银子把紫禁城重新油画一新，您是不是到外头散散心，看看工程进展如何？现在花卉开的也挺好，陛下，代子陪着您开开心吧。
死劝活劝，算把光绪皇帝劝的心活了。夫妻二人手拉着手，吩咐一声备辇。他们上了辇，游览紫禁城。皇上破格的到了神武门，就是皇宫那后门。这神武门又叫玄武门，建立的是金碧辉煌。为了迎接伊藤博文，尤其彩画都是新的，也贴了金了，显着很醒目。皇上跟珍妃顺着马道登上城，手扒垛口往外观瞧。那紫禁城的后面是御河，隔着一趟街就是景山。皇上扶着城楼往景山那看看，面前高低五座龙亭，他心里头明白，据说这个山呢是皇宫里烧煤堆垃圾铸建形成的，在元朝那时候就有，元朝的时候起个名叫青山，明朝前起个名叫万岁山，满清进关以后起个名叫景山，那也属于游览胜地。当然在封建年代，那是皇上亲自御览的地方，外人不得耳濡。为了迎接伊藤博文，也尤其彩画一新，影超超看着不少工人正在加紧施工，皇上没心看这个，透过很多的树木，他一眼就看见东山坡，当年崇祯皇帝吊死那棵歪脖树。你说这玩意儿别扭不别扭？皇上的脑袋马上一闪呐，啊，那是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地方。正所谓明思宗殉国初，他又想到自己的命运，一旦变法维新失败了，自己的后果能不能像崇祯那样也背不住啊。刚刚高兴的心情马上又闭合起来，他是长吁短叹，不乐意往下看了。珍妃真替他着急，明白皇上的心意，马上离开神武门，顺着马道下了城，上了辇赶奔前边，看看东六宫，瞅瞅西六宫。哎，别说通过整修以后，这陈旧的紫禁城哎有点新气象，但是皇上心不在焉，哪有心看这个，碍于珍妃的情面不得不来。但他走到隆宗门一带，他突然发现外边军队增加了，原来守卫皇宫的都是内务府的御林军，他一看这不是，全是从外地开来的，头上都带着蓝铃，身上背着快枪。他问身边的珍妃，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时候调来的军队？珍妃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心说那军队调来好几天了，皇上还不知道呢，要跟他实说，他心里头更难过了。这就是慈禧的主意，在颐和园把鸟枪营派到皇宫，对皇上包围的更紧了，监督一举一动，什么人进宫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，只要慈禧太后一声令下，
皇上随时都有掉头的危险。珍妃心里有数，能说吗？所以皇上一问他，珍妃假装糊涂，我也不清楚。哎，回去吧，朕乏累了。他们刚想要回去，正好新服的太监小跑着来了，上气不接下气。陛下，真主赶紧请回，有急事。皇上就怕听这事，一听说急事这俩字，脑袋瓜子嗡了一声。本来他就没心在外头溜达，赶紧返回珍妃的寝宫。等他们一进了屋，有一个宫女正在这等着你。这宫女手脚都没地方搁，正急着在屋里头来回之转，听着脚步音声，一看皇上在前，珍妃在后，那个新服的太监也跟来了。宫女赶紧给皇上娘娘施完了礼，珍妃一看认了，这个宫女叫婉容，原来呀、伺候过瑾妃。这瑾妃和珍妃是亲姐俩，不管有什么意见，姐妹之间还是相亲相爱的。因此瑾妃要听着什么消息，都叫婉容上这来送信儿。他要一来，一定是有大事。皇上冲后头一摆手，让其他的人退出去，这才问他有什么急事。
哎呀，万岁呀，大事不好了！
这一句话，光绪皇帝的心马上就缩紧了，脸儿也白了。
婉容，不必着急，有话慢慢讲来。陛下，
昨天我们陪着瑾妃娘娘到颐和园给老佛爷问安，当天晚上我们就没回来。听排云殿两位公公讲，
公公是什么？就是太监。
听他们说，老佛爷连日开会，把徐桐、刚毅很多人都找去了，做出几条规定。据说这头一条，命令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要马上抓捕康有为，说还开了一个名单，其他的人还有谁就不得而知了。这第二样，把八旗的鸟枪营开进紫禁城，要严密监视万岁，说随时随地对万岁叫不利。这第三样，听说八月初五日本伊藤博文来的时候，由李莲英出面接待，监视皇上的一切言行，形势相当严重。
陛下，你可早拿主意呀、
此话当真，这事情还敢瞎说吗？本来瑾妃娘娘要来送信儿，由于身边耳目甚多，来也不便，故此让奴才我来的。
皇上一摆手，让他退出去，
气得把桌子一拍呀、他没法说慈禧别的，母子之情在那封建社会讲的是万恶焉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
作为皇上，他要做万人之表率，因此对慈禧再不满意，不敢有丝毫的反对，甚至他心里头都不敢想一想。可见这个孝字和这个愚忠害了多少人。岳飞要不是因为那个忠字，能说死在风波亭吗？在这封建社会，有多少能人志士被忠孝二字置于死地？光绪心里头埋怨慈禧，
您怎么能这么干？违心变法有什么不好？为什么招致这么多人的反对？
他马上意识到康有为太危险了，应当命人出去给他送信，让他迅速离开北京，逃往上海，
晚走一步，性命休矣。
皇上有点哆嗦，马上命人把军机张经找来。
军机四张经、谭嗣同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，
这都是维新的骨干。皇上一想，哪怕找了一个呢？结果一找，就杨锐在，其他的人有事出去了。杨锐一听说皇上选召，赶紧到了后宫，参见了皇上。到了现在，光绪皇帝也顾不得礼仪了，那么大的皇上急得掉眼泪了。按理说，当着大臣不应该哭。就见光绪帝拉着杨锐的手，爱卿，你马上赶奔金顶庙去见康有为，通知他迅速离开北京，就说他晚走一步，悔之不及了，有人要对他下手。
哦，杨锐一听也吓了一跳。
还有，哎呀，一肚子话，光绪帝一着急还说不出来了，马上一转身到了龙书案，把笔提起来，刷刷点点写了一份密诏，也来不及用宝，卷吧卷吧，交给杨锐，请把此诏书带出去，亲自交给康先生、谭嗣同，让他等按诏书行事。
是。杨锐转身刚要走，真非聪明，回来，你就这么走，能出得去吗？你没看见外面增加了军队吗？倘若检查出来，连皇上的命都保不住。
对呀、啊，杨锐也害了怕了，珍妃就采取古典演绎的办法。三国上不有一段吗？董承董国舅使用的是衣带诏，汉献帝给这个诏书，他怕曹操检查，缝在袋子里。现在这个事儿还真就用上了。珍妃啊，让杨锐把袋子解开，把这里儿撕开，把这诏书缝在里边，做工精细，那针脚也小，用手摸一摸挺平，从外表看不出来。让这杨锐又把袋子系上，千叮咛万嘱托，让他一定把这信儿送到。杨锐磕头带响，转身离开内宫。这杨锐是四川绵竹人，哎，念书念得好，自幼就聪明。那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赶奔四川讲学，发现这个杨锐是个神童，就收为弟子。他是张之洞的徒弟，后来把他带到北京，中了举人，中了进士，在翰林院当了编修，打那以后放到湖南当了学政。此人博学多才，尤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，杨锐也投身到维新党中，成了坚强的骨干分子。要不这次四军机怎么有他一个呢？他对维新饱满热情，宁愿把命都喝出去，这是好的。说不好的，此人书生气十足，念书念的太多了，没有实际经验。你看，就带这么个一带招，就把他吓得六神无主啊！刚到隆中门，有几个兰陵护卫就过来了，站住！杨锐吓了一跳，干什么的？军机张经，这些当兵的头次来啊，不管你是谁，都得问个六门到底。杨锐把证件拿出来，人家检查完了，从上至下，从里到外
这路检查呀，都摸到带子上，杨润的汗都出来，哎呀，心里恨不能在嘴都蹦出来。索性的没检查出来，过去吧。杨润把汗擦擦，来到皇宫的东华门，又出不去了。东华门这有神机营，在这检查，比刚才那道太麻烦了。干什么？旁边搭了个席棚，不管男女老少，给脱光腚，好好的检查。杨瑞也不例外，脱光了衣服，人家拎出去了。杨瑞一想，只要把这诏书搜出来，我一脑袋我就碰死他了，我对不起皇上啊！要么等了半个时辰，有个当官的把靴子、衣裳给他拎回来了。穿上吧，杨瑞一看呢，不像检查出来那样，要不就早把他抓起来。他赶紧把衣服拿过来穿上，特别系带子的时候，从用手指头一趟，没动。心里说话：万幸万幸，看来我主还有点福分呢。穿完了，他离开东华门，一口气回到府里头。下面你倒给康有为去送信儿去。两次检查把他吓坏了，回到府里就瘫软到床上了，连发高烧，再上不来气儿，趴了一晚上他没起来。你说耽误事不耽误事？第二天他好容易爬起来了，一想我得送信儿去。没等出门呢，来帮老朋友，都是翰林院的，从中有个姓何的儿子结婚，非得叫他参加。他这百般拒绝，这帮人缠住不放，一直把他架在那饭馆，再加上多喝了两盅，又趴了一天，这信儿没送出去。翻过来第二天刚要送信儿，又有人找他开会。咱这么说，有打诏书到的手中，他整整的耽误了50多个小时，一寸光阴一寸金。你知道这50多个小时有多大的变化？杨瑞一想，无论如何我得把信儿送出去。他到门口刚要上车，有个人过来砰一把把他给拉住了。杨瑞，你干的好事。